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路透社报道，杰克森霍尔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支付政府的账单。就本周，全球央行年会将会在黄石公园附近的杰克森霍尔召开。路透社这个报道，它似乎想探讨一个当今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行长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自从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几乎各国家的政府啊，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增加政府的举债，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无论是08年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还是地缘政治冲突，你包括这次伊朗战争，它还一再让股市上涨，经济上涨，它似乎给人们带来一种幻觉，就人类社会啊，是否能够躲过经济危机，是否能在经济危机当中不再受到惩罚。因为我们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呢，是经济危机本身它是一种啊经济自我革新、自我健康、自我革命的一种啊必要的循环。你有泡沫必须要挤掉泡沫，挤掉泡沫过程当中出现的萧条，人们必须忍受这种痛苦。但是现在似乎只要通过央行的不断的印钱，财政不断的发债，逢凶化吉，刀枪不入，人类真的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吗？这个文章它是这么描述的，负债累累的政府借贷成本不断上升，主权债券的市场压力日益增大，迫使投资者面对一个曾经被认为不可想象的问题，央行最终是否会被要求帮助支付账单，财政主导地位，这个话题将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以及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和各国央行行长在本周杰克森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财政主导是指一国政府因自身的财政无力应对而依赖央行购买起债券，或以其他的方式为其提供支持的情况。几十年来，这在富裕国家一直被视为禁忌。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央行通过印钞票来弥补预算的赤字，则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并迫使外国债权人的撤离。相比较之下，不受政治压力的机构可以专注于控制通货膨胀，有助于维护人们对一个国家货币及其债券的信心。但是不断膨胀的债务引发了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界限应该如何划分的辩论。当政府面临市场压力时会发生什么？理论上讲，如果一个政府在金融市场的借贷成本飙升，这应该是一个勒紧裤腰带的信号，减少开支，提高税收，或者兼而有之。实际上，这些选择在政治上会带来痛苦。因此，各国政府长期以来转向走捷径，阻止资金流出该国，强迫一些国内投资者出资，或者这种做法起初不易觉察，因此容易实施，让央行印钞并将其交付。这种所谓的货币融资方式曾在阿根廷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历史上也曾在魏玛德国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已正式禁止这种融资的方式。为什么现在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公共债务稳步攀升，而且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飙升。尽管美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自2019年以来，美国的财政赤字每年超过经济产出的 4%， 这一水准通常与经济衰退有关。投资者也基本消化了新增债券的发行，但需求已显露出疲软的迹象。长期国债的殖利率大幅上升，推高了债券拍卖成本。美国财政部甚至试图增加老债券的回购来缓解压力，但财政部的资源有限，无法像美联储那样创造货币来购买债务，因此效果有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建议美联储考虑扩大对外国央行的贷款机制，以保护美国债券市场免受海外波动的影响。这可能是干预的迹象。各国的央行是否面临压力而介入呢？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在内的主要央行在形式上是独立的，这种体系被称为货币主导地位。美联储主席沃什曾于2010年因抗议债券购买计划而离开该机构， 他否认了有关他将比起前任鲍威尔更愿意听命于川普总统的猜测。然而历史证明，自主与干预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近年来，日本对高通胀的容忍也被认为是政府压力的结果，欧洲央行也因其债券的购买计划而面临批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目前这只是猜测，有些提议非常激进，例如取消美国政府的债务，法国人提议注销法国央行持有的债券，这些想法再次出现，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此类措施会损害信心，在欧洲可能违反欧盟的规则。随着当今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人越来越质疑这种分离状态还能否维持下去。那么对这个引起了广泛讨论的报道， MTV 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人类社会真的会避免经济危机的惩罚吗？尽管08年金融危机没有导致经济的大萧条，新冠疫情也没有引发长期的衰退，但是经济规律从没有被真正的消灭，他们只是被延期并且啊转换了面貌。你比如针对08年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和央行通过无限量的货币宽松 QE 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联手拯救了无数次崩溃边缘的市场，包括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但这个并没有解决问题，它只是一种置换。比如08年金融危机的解法，把银行的流动性危机把它转嫁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并催生了长期的资产价格泡沫与贫富的差距，就那个危机仍然在体系内。新冠疫情的解法呢，是用史无前例的财政发钱和借债支撑短期的需求，但也埋下了随后全球通胀飙升的恶果。所以各国家并没有躲过惩罚，而是把一场本来可能发生的急性的金融休克稀释转化成了长期的慢性通胀与高债务的高血压，就危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呢，就这一次杰克森霍尔的讨论的焦点，就当前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就各国应对危机逢凶化吉套路都一样，就助长了各国更加的胆大妄为，就目前从货币主导走向了财政的主导，无论是中国、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样的。那么从货币主导走向财政主导为什么非常危险呢？就过去独立的央行它是专注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高了，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紧缩来管理自己的账单，就对政府是有约束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就政府的债务越滚越大，借贷成本飙升，政治人物在政治压力下不愿意也不敢去加税，加税就丢选票，同时也不敢去削减福利，于是这种财政的扩张、财政的主导就迫使央行通过加快印钞来直接帮政府买单。你现在中国、美国现在都走到这条路上来了，那么人类真的会逃避这种经济规律吗？就无节制的财政支出配上无节制的印钞，真的能够逢凶化吉、刀枪不入吗？显然不可能的。过去十几年，低利率和印钞给了人们一种政府可以无限借贷却不用还钱的错觉，但是当债务规模达到当前的高度，通胀变得顽固，长期国债殖利率居高不下时，市场正在用脚投票。那么今天危机的形势它也有一些变化，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突然爆发大萧条，而是无声的隐形税。实际上今天包括中国、包括西方国家，现在年轻人呢都发现上升通道被堵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它实际上这种啊温水煮青蛙式的危机，它正是在由啊人口占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啊在为政府的挥霍买单。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像中国肉眼可见的房地产危机，它为什么没受到很大的惩罚？就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是不是真的能够软着陆？像中国房价这么 40% 的这样大跌，这在过去其他国家的房地产历史上那就是一个巨型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但是今天的中国似乎没有发生那么激烈的经济危机，是否中国也能够躲过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网友们争论会非常大的。 LT 的观点是，你如果把软着陆啊定义为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比如像雷曼时刻那样的，那么中国这一次历史性的房地产危机它就有可能啊实现软着陆，至少目前还是一种软着陆的表现。但是你如果把这种软着陆的定义成一种无痛的危机， 而且能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老路，那绝对是天方夜谭。所以中国的房产危机轰轰烈烈，但是在金融体系上，在人们社会现实感受上没有那么激烈，但这个危机本身它不会自动的消亡的，它会长期存在的，它必须要有人买单。所以根据目前国际财经界对中国房产危机的推演，它实际上买单的就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中国的普通民众，你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资产的 70% 以上，那么这样一种大幅度贬值，等于说每个家庭向国家交了特别的房产税，一次性的大幅缩水资产，这个是危机呢，是老百姓承担，民众在承担。第二呢，就政府的这个天量的债券，政府的负债，就中国中央政府地方债债务增加的速度全世界最高。那么它没有崩盘之前，你也许看不到危机，或者你可以认为它是软着陆，但是这样一种啊，靠债务推动，完全靠债务来化解危机，那么就让中国经济不得不走上日本式的通货紧缩的慢性病。最近 LTA 看到很多香港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学者啊，开口必谈现在形势不好，现在大环境不好，你如果来探讨它背后的这个财政货币的形势，实际上这种大环境不好啊，可能需要比网友们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的这么一个周期。就不知道中国央行啊，这次会在杰克逊霍尔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应。但是 LTA 认为，至少美联储它是交不出来一个满意答卷的。你可以脑补一个画面，现在各国央行啊都在比堕落。你像路透社报道里面，他讲出一个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当中的一个顽症，就明知道经济有病但不能治，因为政治上的目标是压过经济的目标的。无论是有选举没有选举的，这些领导人首先要从他的执政安全考虑，但是经济上的危机最终他是需要有人买单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有关美国加拿大啊贸易关系恶化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加拿大祭出大规模的报复性关税，美加贸易战全面升级。这个报道的核心内容呢，是加拿大计划对大约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50% 的新关税，涵盖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商品，这大约占美国对加拿大出口额的 7%。 受影响的重点产品具体清单包括美国的钢铁、铝制品、摩托车、洗衣机、烘干机、炼具、加工 cheese、 哈利以及冷冻章鱼。其中原本已被征收 25% 的关税的美国钢铁和铝制品起关税将直接翻倍，调升至 50%， 实施的时间是从9月8日正式生效。那么为了缓解报复性关税以及美国政策对加拿大国内的企业和工人的冲击，加拿大政府同步公布了一项总额高达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包含贷款和收入的补贴。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威胁更名安大略湖，美加政治与文化摩擦白热化。他这个核心内容呢，主要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平台发文，公开威胁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横跨美国加拿大边境的五大湖之一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川普的理由是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安大略省进行太多业务往来，这并非川普首次试图通过行政和言论手段更改地理名称。去年他曾签署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虽然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出版物与通信，但国际社会以及墨西哥并不承认。对于安大略湖的更名威胁，加拿大预料也绝对不会承认这种单方面的举动。加拿大总理卡尼透露，美方在最后一刻无理要求中，甚至包括削弱加拿大对法语和法国文化保护的条款。长久以来，美国对加拿大联邦及省级语言保护法律都有批评，例如强制产品标签必须使用英语与法语双语。川普对加拿大的这个指责呢，他也进行了反击，他说卡尼是撒谎，他没有要求限制法语。川普今天呢，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加拿大是最难搞最不讲理的谈判对象，并指控卡尼为了魁北克政治支持而撒谎。然而矛盾是，尽管川普屡次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本周为俄克拉荷马州铝厂项目背书时却坦言，我们国家需要铝， 但我们自己没有，大部分都依赖加拿大，这也暴露了美国实体经济在关键原物料上对北方邻国的深刻的依赖。那么对于目前美国加拿大的这种贸易关系的恶化，双方互相出重手， LT 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就第一呢，这会带来一种经济双输的困境，就如同业内的一些专家所言，互相加关税的本质是向国内消费者征税，无论是美国对加拿大的汽车零件商品征税，还是加拿大对美国金属食品和机械实施报复，最终承担代价的都是两国普通的企业和消费者。第二个观点呢，是政治牌局的极端化，就川普政府经常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威胁通过更改安大略湖名称或者干预他国语言文化政策，将经济谈判上升到国家主导权和尊严的较量，这个也让经贸谈判复杂化。这种高压态势能够满足美国国内特定选民的胃口，但同时也激化了加拿大的民族主义的情绪。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两国的产业链的互补与目前的政治敌意是不协调的，因为两国一直在实行的是开放的自由贸易，它这种产业链的分工布局是几十年形成的，就像川普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被中国骗了一样，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是有一种愿打愿挨的默契合作的。那么要改变今天看来有些不合理的状态，它还是需要双方冷静的来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与加拿大这么激烈的贸易战在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应？美国多数舆论是反对跟加拿大打贸易战的，但是在川普的支持者阵营里面也的确有人为此拍手叫好，就那些人呢，他认为这是捍卫美国的利益，打破不平等贸易协议，对抗外国补贴与限制的必要手段。那么反对者呢，则认为对加拿大的这样一些举措有些鲁莽，认为这会摧毁美国与最亲密的盟友、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互信。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他编辑部发了一个评论，标题是重温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川普决定升级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毫无意义的。彭博社的评论标题是美加贸易战没有任何合理的意义，所以从财经角度来讲都不太看好这次美国加拿大的贸易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伊朗誓言抵制美国扩大制裁，并声称华盛顿在寻求对话。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了所谓的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方案，那么伊朗今天做了回应，报道这样描述的，伊朗承诺将反击旨在孤立起经济的美国扩大制裁，并表示相信主要贸易伙伴将抵制这项施压行动，同时表示华盛顿渴望恢复谈判。这场冲突已持续近六个月，美国一直努力解决。周一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了相关措施，但并未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他表示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有被迫退出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风险，但他拒绝给出时间表或指明哪些国家可能成为目标，并表示他会给这些国家时间来遵守新的指令。伊朗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阿巴斯·格尔鲁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周一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信息，看来主要目的是为了重启停滞的政治进程。他告诉伊朗学神通讯社，一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周一伊朗和巴基斯坦官员会晤期间表达了恢复和平谈判的总体意愿，但同时对制裁表示关切。巴基斯坦方面告诉他们，美国将在新一轮谈判之前或谈判期间撤销这些决定。美国财政部宣布对60个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新的制裁，但名单中没有包括任何涉嫌帮助伊朗石油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但自华盛顿7月中旬重新封锁伊朗港口以来，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已经减少。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美国对伊朗及其贸易伙伴究竟实施了哪些新的经济制裁。 昨天贝斯特的宣布是欲言又止，他说的并不具体的。那么今天彭博社他把它归纳一下，第一呢是向其他国家政府施压，包括以新的制裁相威胁，美国将设定其他国家停止与伊朗经济活动的期限，并威胁称如果不遵守将采取未指明的行动，为伊朗提供洗钱或规避制裁援助的外国实体将面临美国金融体系切断联系的风险，与伊朗进行更多类型的经济活动可能导致对其他国家个人和实体实施二级制裁，无论他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些新列入清单的活动包括数字资产的交易，比如加密货币、科技、黄金、航空、航运。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 OFAC 对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追加了具体的制裁。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军事采购提出的一些制裁限制，超过20项新制裁针对的是中东和亚洲实体和个人。财政部称这些实体与个人参与了对伊朗核武器研究和导弹开发的金融与后勤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这些公司向一家先前受到制裁的伊朗技术研究所提供了美国财政部认定的两用物资。第三个方面的制裁呢是网络攻击，美国正在扩大对几名先前受制裁个人的制裁，指控他们参与了网络犯罪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第四个呢是对石油的制裁，旨在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新措施涵盖船舶经纪人、加油服务提供者和金融中介的机构。制裁名单中包括一些位于阿联酋的个人和实体，以及一些位于新加坡和香港的个人和实体。财政部还认定五艘邮轮属于所谓的影子船队，将他们列为冻结资产。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就中国的反应，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美国威胁对伊朗支持的行为实施制裁，习近平发出挑战的信号。习近平政府对中国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向川普发出挑衅的讯号，中共就中国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向川普发出挑战的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国制裁数十家中国实体后，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对美国仍然保持着经济影响力，这限制了川普实施更有意义的制裁，而且中国不太可能在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切断与德黑兰的关系。报道中提出，对习近平而言，川普将注意力集中在伊朗问题是有利的。本月美国将其唯一一艘驻扎在亚洲的航空母舰重新部署到中东，而美军随后宣布由于伊朗周边地区部署兵力不足，他们将取消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这可能使中国在南海、台湾周边地区继续维护其领土主张，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虽然习近平不会切断与德黑兰的关系，但北京可能会决定会进一步减少从伊朗购买石油，或将此类的交易收入冻结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中。那么 LT 对这三个最新的报道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天从资本市场反应来看，普遍认为昨天贝森特啊号称的诺曼底经济战争日计划没有啊想象的那么激烈，二级关税也没有那么迫切。同时呢，伊朗方面今天透露呢，美国和伊朗都同意啊恢复和平谈判，所以值得期待的是未来几天甚至在这个周末不排除双方又恢复了和平谈判。因为伊朗战争对双方来讲实际上都难以为继的，都不想再拖下去，所以 LT 认为还是有这种转机的可能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研究表明中国黑客利用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扩大网络攻击。这个报道啊，这完全是被西方舆论呢递刀，就中国的人工智能靠这样一种开源低价在抢占国际市场，但是美国一直在造一种舆论，要小心中国的这种低价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你看这很快彭博社这个报道就发现，中共真的是在有组织的利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对一些敏感国家和地区发动网络进攻，这完全是在砸中国人工智能的牌子，在赌中国人工智能啊 市场发展的这个路子。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台湾研究机构 TIM-T5 称，来自中国大陆国家关联的黑客组织开始把繁琐的任务交由人工智能处理，并利用人工智能开发更先进的恶意软件，他们发动的攻击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研究人员说，他们并非总能识别黑客使用的具体人工智能模型。总体而言， DeepSeek 凭借较强性能和较高可自定性，在中国黑客中颇受欢迎。研究人员说，经验丰富的中国黑客正利用能力远逊于这些先进模型的人工智能工具，扩大行动规模并取得突破。尽管中国还有性能更先进的模型，包括跃至暗面的 K3， 但黑客更青睐 DeepSeek， 因为它的网络安全防护相对宽松，运行成本也比较低。 TIM-T5 首席分析师说，西方模型也很受追捧，但安全防护要严格得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够绕过。 DeepSeek 与其他多种开源模型已被应用于网络攻击的多个阶段，包括侦查目标和生成漏洞、利用代码。近几个月来，他们取得相关脚本和日志，显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在行动过程中使用这款模型。一个名为 GRIM 分析的组织曾利用 DeepSeek 生成漏洞利用代码，另一个名为滑皮的组织则使用了 DeepSeek 模型攻击台湾一家公司的电子邮件系统。第三个名为 Tallyboy 的组织利用这一平台从互联网收集了1000个 IP 地址，并梳理了一家公司的域名。在一些情况下，中国黑客也会借助美国的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公司 Cycraft 称，一家销售黑客软件的公司在攻击一家西方智库时曾使用 ChatGPT。 彭博社查阅截图显示，黑客从一台遭入侵的电脑中取得一名员工本地的 Signal 数据库的副本后，向 ChatGPT 求助，协助开发用于解密该数据库的软件模型。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类报告啊，将成为西方政界和国安机构深化人工智能监管、技术出口管制以及供应链审查强有力的证据。未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推广开源或进军国际市场时，将会遇到更严苛的信任和安全合规的审查。就中共啊，在高科技作恶方面比谁都快，你包括用高科技手段监控每一个中国的国民，在这方面呢，技术应用上中共显得特别积极。你看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刚刚起步，哎，现在人家借助人工智能模型的推广来工业化的黑客打车对外渗透，然后听说这是一种智慧长城的表现，而且手法这么粗糙，一露头就被人家抓。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中国机器人的最新报道。第一个是今天路透社报道，中国机器人制造商宇树上市后股价暴跌，引发泡沫担忧。中国最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的股价自上海上市首日上涨5倍多以来，已下跌大约 45%，引发了人们对泡沫风险、散户投资者损失以及 IPO 制度缺陷的担忧。宇树科技的估值剧烈波动，一度飙升至660亿美元，随后又暴跌了300亿美元。这家全球最大的四足人形机器人生产商上市后遭遇抛售潮，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上市机制的反思。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种机制扭曲了价格。北京资产管理公司灵通盛泰董事长董宝珍表示，投资者被技术革命的叙事冲昏了头脑，并警告说，所有泡沫都注定会破裂。宇树首秀表现显示市场泡沫尚未完全释放。创投公司中欧资本的董事长张亚伯拉罕表示，该公司的首秀并非出于乐观的前景，而是因为有些人想推高股价以便日后高价抛售。根据招股说明书，宇树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调整后净利润下降 53% 至4000万人民币。创投家张先生表示，中国 IPO 制度的漏洞使得大股东能够套现并大赚一笔，同时将风险转嫁给了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散户投资者。 银行家表示，人们普遍相信监管家长主义，而且没有卖空者，这意味着定价过高的上市股票不会立即面临主力。分析人士表示，投资人之所以对宇树的 IPO 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该公司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因为中国正在与美国争夺科技霸权。中国证券交易所不仅对上市公司申请者进行审查，还会对 IPO 的定价提供指导。董先生表示， IPO 价格与首日表现之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两者必定有一方出错。他说，一档价值10元的 IPO 股票开盘可能达到100元然后连续下跌，这简直是骗局。一位宇树亏损的散户投资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支持中国的创新，但财富的快速集中不能建立在散户投资者的痛苦之上。创投家张先生表示，那些赢得 IPO 股份的人带着笑容离开，而中小投资者则泪流满面。第二个相关报道是经济学人的一个长篇报道，他这个标题是解析中国机器人的狂热，一场短暂的虚火。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啊，对目前中国的机器人热他是泼了冷水。他的主要观点呢是，当前中国人形机器人狂潮的本质是硬件爆发的表象掩盖了软件大脑的巨大短板，举国体制的数据补贴正在与资本市场与产业内创造的一场短期的融景与虚火。他主要讲三个观点。第一呢，是物理数据的地域级的门槛，与大型的语言模型可直接吸取网络文本不同，具身智能需要掌控空间坐标、物理材质与物理的摩擦力。训练一个能胜任倒咖啡拿杯子的基础模型，需要高达数千亿参数以及数亿小时的真机数据与第一人称的动作数据。他的第二个核心观点呢，是举国体制运作机器人驾训班，就为了解决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荒，中国正在由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资建制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中心。目前中国已经有53个数据基地，另外有34个在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产出的机器人中有高达 70% 被政府采购并直接送入基地，但运营极其昂贵，每台尖端的机器人造价10万元人民币，每小时训练成本高达500至700人民币，而且每8个小时仅能产出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他第三个核心观点呢，是人肉数据标注与商业化的鸿沟。京东等企业动员数十万劳工穿戴感测器采集动作，重演过往人工智能影像辨识依靠标注民工的堆沙塔战术。然而人机肢体结构差异让此项数据效益打折。尽管中国产量高居全球第一，但在2030年前受限于算法瓶颈与迭代周期，人形机器人几乎无法实现真正成熟的商业化的盈利，多数产品仍然将维持笨拙且处于撞墙期。那么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有关中国机器人的相关的最新报道， LT 想与网友分享另外一个问题。就在前些年，相信网友们都非常关注美国波士顿机器狗，每一次波士顿机器狗它的改进都会带来国际舆论的一波热潮。诶，那么这两年怎么就没听到美国的机器人的消息了？波士顿机器人到底怎么样了？以及中美两国在机器人方面的竞争目前是一个什么水平？相信很多网友也有这样一些困惑。首先，波士顿机器人它是经历了几次倒手，最早呢是卖给了索尼，索尼呢又卖给了韩国现代汽车。那么韩国现代汽车把这个波士顿机器狗这个收购过去之后呢，它新的发展方向就从网红娱乐走向了 B2B 的商业落地。就早年呢，波士顿机器狗靠跳舞翻跟头爆红，现在它重点进行了运用性的发展，转为工厂的巡检、能源设备的维护等 B2B 的使用场景。它不再是一种大众娱乐产品，所以自然少了一些话题度、关注度。那么中美的人形机器人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这种竞争 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态势？目前有关中美的人形机器人的竞争与人工智能模型的竞争啊，非常相似。就美国的以特斯拉、Figure、OpenAI 这些为代表的人形机器人的制造，他们的重点呢是放在人工智能大脑与演算法，就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空间智能到端到端泛化能力，就这方面的研发呢，在全球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就他走的路径呢，是追求通用的智能，让机器人具备自主理解和推理能力。那么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他走在另外一条路上，以语数字源等为代表的，他们在供应链与硬件有长足的发展，比如在减速器、电机、关节模组产业链完整，制造与迭代速度极快。他们发展的方向呢是场景驱动量产，就通过极致成本控制与大规模的竞赛实测，快速积累应用的数据。就整体而言，美国目前是引领机器人如何思考的深度，中国呢则是占据了硬件如何快速量产形成的广度。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这种竞争还是非常有益的。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呢普遍关注的中国焦点性的政治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就火箭军精锐部队的采购违规行为向公众征集线索。哇，这个大清洗又来了，而且是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而且军内军外发动群众揭发，这个在中国非常罕见的。路透社报道称，据中国军方采购门户网站的一份通知显示，中国军方已发起一项公开活动，收集有关火箭军涉嫌采购违规行为的信息，同时当局也加强了对军事采购活动的审查。自习近平主席2012年上台以来，军队一直是其下令进行的大规模反腐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场清洗运动于2023年波及到负责国家核武和常规导弹的精锐火箭部队。该通知周一发布，旨在征集有关非法采购行为的信息，涵盖物资服务、工程项目、补充食品供应以及医疗设备或耗材，包括招标机构处理的项目。通知称，涉嫌违规行为涵盖流程的多个阶段，如需求规划、投标评估、合约履行、网上采购。军方通知补充说，举报人可以通过专用的电话线提交报告，截止日期为11月底，并要求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并辅以合法获得的证据。就这个新闻呢，它之所以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它还是有些反常的。它之所以国际舆论感觉中共啊这个举动有些不同寻常，是因为它不只是火箭军又在进行新一轮的反腐，而是2023年就习近平已经通过这样一种啊征集腐败线索，发动社会各界检举揭发，已经针对火箭军呢搞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反腐运动的。在2023年那次发动检举揭发运动当中，习近平趁机拿掉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都是因为2023年那次检举揭发运动。就正当外界认为啊火箭军已经被挖得底朝天了，诶，这次人家又来一次，而且这次啊向全社会征集的腐败线索比2023年那次要宽泛的多得多。2023年那次收集证据发动检举运动只是对军事装备而言，这次的范围就变得非常广了，除了装备以外，还包括物资服务，还包括火箭军的工程、副食品、药品、耗材、招标代理、需求编制、采购评审、合同履约、网上采购。所以这次查的啊不是某一批导弹、某一套武器系统，而是把火箭军的整个采购链都纳入检举揭发运动。所以这个它不像是军队的反腐，它更像是啊高层呢对于这个火箭军仍然是极度的不信任，他似乎有一种啊掘地三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过一个的新一轮的政治清洗运动，这个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你看都开始要查到副食品的采购了，那就管食堂的人也跑不了了，怎么习主席怎么有这个闲心来管这些事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 就这一次大规模的征集线索，发动社会检举揭发，它不像是上一次啊2023年那次检举查案查漏补缺，它更像是一次啊重新再来，推倒再来，就上次清洗不干净，不能按上次那个方法来清洗，要另起炉灶重新再来，全方位全领域的清洗。你可以理解，凡是火箭军花钱的地方都需要重新检视，都需要发动群众检举。你看传统的这种反腐运动，查案件，找责任人，建立制度，整改完整，但是火箭军，你看这几年习近平折腾火箭军，查了一批人又查一批，换一批领导继续查，现在甚至呢重新向供应商、评审专家、代理机构、军内相关人员广泛征集线索。这至少说明一件事，官方自己认为火箭军的采购领域的问题不是几个人贪污那么简单。你甚至可以理解，在习近平看来，他认为火箭军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啊围观的戏剧性。那与其这样啊，习近平为什么不把火箭军解散了？因为火箭军在中国解放军里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军种，它掌握有中国的核武器和大量的常规导弹武器系统，是中国战略威慑体系的核心。像这种大面积的发动全社会来检举揭发，它至少是火箭军的名声被搞臭了。而且这次发动检举揭发的范围超出了军事领域，就鸡毛蒜皮也要搞到底。那习近平中共是不是对其他领域也这么认真的去反腐呢？或者中国军队的腐败是不是只存在火箭军呢？显然不是。就这个背后啊，一定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奇葩的事儿。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开征集这四个字。你看现在中国的普通网民，你要想举报某一个官员呢，你还要冒着风险，很多人实名网上举报都是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因为官方是非常反感限制民间的举报的，就中共他要垄断反腐权，你如果要举报，你得按他的要求，按他指定的渠道你去举报，而且不能越级举报。这次对火箭军，他要求全社会公开征集，就过去反腐啊是有腐败苗头，有具体的对象来进行查案，现在啊没有具体对象，号召检举揭发来寻找反腐对象。那么为什么会火箭军出现三番五次的这个公开征集呢？而对军内的其他的系统，对整个中共的执政体系，中共又不允许媒体民众进行反腐败的监督，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件。那么实际上官方这次号召社会监督啊公开征集，他本身他实际上也讲清了，他并不是希望啊一种公开的社会监督，他并没有要求媒体去调查，调查记者去帮他反腐，他并没有，他这次要的只是一个电话，要的就是你的举报的证据材料交给官方就完了，其他的事你别管了。所以他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监督或者社会公众参与反腐。那么为什么对其他的机构不采取这种所谓的公开征集呢？这个他还是体现了这种啊非常反常的一种政治清洗。包括现在有一些中国的网络名人也公开征集他们很讨厌的官员，巨额悬赏，只要提供某个官员的腐败的证据给多少钱。这是有些网络大 V 啊泄私愤，他们要报复采取措施。实际上习近平在火箭军做的这个事正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公开悬赏，你来给我举报，我就要搞死这个火箭军。所以本身它并不是一种啊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反腐。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种啊大海捞针式的社会征集，它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先从2023年它的社会征集也是大海捞针广撒网，但是那一次的广撒网它聚焦在军事装备，聚焦在导弹和武器，这次大海捞针它就涉及到方方面面了。上一次这种大海捞针你还能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就习近平他要保证他的战力军力不被注水，不被欺骗。这次到副食品到四堂，就最高层去抓这么琐碎的事儿，还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就会让这一次的举报运动啊没有边际了，你如果这些鸡毛蒜皮事儿都去抓，他也会让火箭军本身他是感觉难以接受或者不理解的。你为什么其他的你不去这样抓，专门到火箭军来掘地三尺？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中共高层发动对火箭军掘地三尺的举报运动，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啊，不是这次又要抓多少人， 因为他司令，火箭军的成立以来的历届司令都被抓了，你还有什么能够超得过魏凤虎和李尚福这些人呢？这个是没有大新闻的。就这个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呢，是为什么习近平在军队的清洗停不下来。就火箭军的清洗啊，在解放军各个军种里边是清洗范围最广，清洗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军种，为什么这次又要拿火箭军来开刀？为什么在火箭军这个军种它停不下来？这个是最值得关注的。而且这次你看，他把一些柴米油盐的这些小事也拿出来要求举报，他与23年那个举报运动啊，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那个主旨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近平现在是杀红了眼，为清洗而清洗。那么上一次对火箭军的清洗已经清洗出了2名前国防部长，那么时过三年，为什么要又重新来清洗，而且范围更大的清洗？这个除了能想到的是习近平气急败坏，报复性的清洗，变态的清洗，你找不到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当然也许有一些我们外界不知道的原因，但总之这次对火箭军的这种清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它都是一种非常离谱非常反常的清洗运动。当然对于有些网友认为习近平加速师这种判断的网友来讲，像习近平这种变态的无脑的这种清洗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让他去疯狂，让他去加速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